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第九两节，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第九节，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在西乃旷野用律法跟百姓立了约之后，就要他们造了一个会幕，这个帐幕。他们造好帐幕以后，神的荣光就降在他们中间。神用这个一个表号来让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神住在他们的中间。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新约时代，基督成全的救恩，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今天神的同在是显在我们的里面，不一定外面看见。在旧约时代，神常常用外面的方式给大家看，来教导我们这个里面的事情。这个会幕的所有的建造，这里特别说是按着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造的。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意思是这里都是一种表征，是一种 typical 的东西啊，用来代表，好像一个比喻一样，一个画出的图一样，让我们来了解属天的事情，也就是神要与人同住，用在今天就是基督与他的教会。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讲，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那你这样说，他说他们供奉的是，一起来读，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之前讲那个系列，讲到会幕与敬拜，我们讲了许多关于会幕这些事情啊，我们这个新的系列是从民数记来讲到神带着百姓走在旷野的路程，要往应许之地去那是讲到我们走的天路的历程，也想讲到我们神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又像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的与神同行就像行军一样。这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已经讲了好几次所讲的事。而当他们在世上行军，在世上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会幕。其实不是会幕是中心了，而是因为神彰显在会幕那里，他的同在充满在那里，他用云火柱降在那里，让大家都可以看见，好让神的百姓学习明白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包括他们的服事，都应该以神的同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还记得吗？我们讲过的这些事。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会幕的图片。这是我看过人家制作会幕的东西做的最漂亮的一个了。这是德国一位弟兄做的实物去拍的照片，外面有外院，从大门进去，这个大门开向东边，进去先看到的是祭坛，那是一切救赎的根基，再来是洗濯盆，然后就是我们称它为帐幕，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帐幕。我们看下一张吗？这帐幕如果把上面遮盖的那个帐幕拿掉，看起来就是像这样。这个结构摩西曾经蛮详细的记述，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民数记对不起，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六章15节15到19节，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五到十九节，我来读。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每块要长十肘，宽一肘半。这你知道多长吧？十肘差不多5公尺， 比你这个屋顶再高一半吧，一肘半，这半，这样叫一肘嘛，哈，一肘半差不多这么长，所以一块木板都差不多这么宽了，很高5公尺。每块必有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面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卯跟榫你听得懂吧？听不懂啊。现在的椅子都是金属的或者塑钢的，不做的。以前我们还有没有人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坐的是木头椅子？我现在的木头椅子好像也不是这样做。我们小时候木头椅子是这样做的，这一根那个跟横的这一根要连接的时候，不是用钉子钉的，而是在这块木头上面钻一个洞，在这块木头这里突出一块有点像这样子梯形的样子，然后把它搭进去这里面，因为它有点梯形，所以打进去以后就会有点撑住它，就会比较稳固。听懂吗？这个凸出来叫做榫，对不对？就像竹笋一样的笋，那个凹进去的叫做卯，能听懂吧？所以那个桧木的木板是这样子固定住的。再看26到30节，出埃及记26章26到30节，我也来读。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面的板做五栓，为帐幕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五栓。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栓哎，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是用金子包裹，都是皂荚木包金。回来看刚刚那张图片也行，就会更有概念。没点概念了。他讲南面就是现在你看见的左边那一面，一根一根的木板，中间还有套栓。他说中栓是从中间通过去，这个制作这个人他的了解是，那个栓是木板的中间钻一个洞，是你现在看不见，钻在里面的。不过也有的人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觉得那个意思是上面有一根栓只弄到一半，左边又有一半，下面是左右各一半，然后中间那一根是从头通到尾的，就变成这样。看我这里，这样，这样，中间这根是这样，听懂吗？好，没有关系啊。因为摩西没有把所有细节写得很完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个桧木的建造，它既然有属灵的含义，可是我们要先看另外几处经文。回到民数记第3章。民数记第3章25、26节，一起读好吗？革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脸、院子的围子和门脸，并一切使用的绳子。36节，民数记3章36、37节。这是利未支派利未的另外一个儿子米拉利来读。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现在你大概知道他讲的这些东西怎么回事了哈。刚刚看过那个图片，因为上面的帐幕 就像我们一般的帐篷一样需要拉紧，所以这里提到绳子跟橛子，下一次我们要讲到那一方面。还有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24到26节，民数记四章24到26节，来，革顺人各族所犯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脸，院子的围子和门脸，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清理。最后29到32节，民数记四章29节，来，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至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好，很无聊，对不对？讲到讲这些事，我们不知道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在会幕里面有几样物件，我们觉得那个是核心的物件。显然，我们看也知道那是核心的物件，就是里面至圣所有约柜，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金桌子、神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坛。另外，在外面外院有洗濯盆跟祭坛，我们称这个是核心的物件。这些核心的物件当然是有属灵的含义的，我们也已经讲过。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8章5节说，所有这些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式，都表明这些物件是按着天上的样式做的。这只是一个表征，一个样子，可是天上的本体，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可是你知道，不是只有那些核心的物件是有属天事物的表征，就是这些外围的事物。我们刚刚提到它整个结构，它的木板，我讲的木是桧木的木，木板，还有把它连接起来的座啊、栓啊，上面遮盖的帐幕的盖、帐幕的顶盖等等，这所有一切都包括在摩西所说的，他是按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做的。显然那些也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而利未支派中，利未有三个儿子，歌侠，他们抬的东西主要是负责抬我们刚刚讲那些核心的物件，这是上一次2个礼拜前我给大家讲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可是另外两个儿子格顺跟米拉利，他们抬的物件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重一点，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些东西，对吧？那都蛮重的，对吗？这里虽然提到他们是，仍然说他们扛抬，其实不是的，神安排了车子让他们可以载运。所以说他们扛抬有可能是指的他们从会幕抬到车子上，大概。神给他们预备的车子，你知道这是民数记讲到的事，在民数记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七章1到9节，民数记第七章1到9节，当会幕立起来以后，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也抹了其中的所有的器具。当天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所奉献的包括什么呢？有6辆棚子车、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他们分配各奉献一辆车，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而每个首领奉献1只牛，他们把它奉到帐幕前。 而后来摩西把这六辆车十二只牛，就六辆车六对牛啊，分开来，两辆车跟两对牛分给革顺的子孙，把四辆车跟四对牛分给米拉利的子孙，因为米拉利的子孙抬的东西又多又重。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提到那些物件的时候，提到神要他们用肩扛抬，你还记得吗？那一次的讲题我就叫做用肩扛抬。今天我要讲到这些神让他们用车子载的东西，今天我的讲题叫做用车装载。你知道我们与神同行的所有的服事，最核心的就像会幕里面那些核心物件一样，那些必须发自我们生命的内涵，像约柜代表了神的同在，金灯台这些代表了主做我们的光，代表了他的话语，因为陈设饼的桌子代表我们的粮食，生命之粮，或者金香坛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得到洁净，我们得到救赎，所有这些核心物件，这一切的事如果用在基督身上，我们已经讲明那个救赎的含义，可是所有这些物件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当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那个应该发自我们生命的内涵，而不是一种外在做什么事。一个有名的作者 Oswald Chambers 张博士，他在他一本特别有名的书里面，他写过很多书，他有一本书特别有名，是每一天有一篇的，我们中文有一本叫做竭诚为主，竭力的竭，竭诚为主，他原来的书名也很有意思，英文的书名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就是为着神的最高我摆上我的最 utmost， 怎么讲，我的极致，我全心全意的摆上的意思。在他那本书里面，竭诚为主里面， Oswald Chambers 这样讲，他说我们不是属灵的媒介，他用的字眼就像灵媒这个字眼，我们不是属灵的媒介，我们乃是属灵的使者，所以我们所服侍出去的一切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媒介的话，他可以不跟他所讲的事传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对吧？他说我们并不是属灵的媒介，我们是属灵的使者，所以我们所传扬出去的一切都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传福音像不像这样，还是你只是属灵的媒介而已？当你说信耶稣有平安喜乐的时候，你却常常遇见事情就抱怨，没有喜乐也没有真正的安息。不要做那种媒介吧，做属灵的使者好吗？所以我想就是像这样，所以这些核心的物件，那也是教会最应该要强调的，所有我们的核心是用人的肩扛抬的，对吧？祭司用肩扛抬，意思就是是我们要亲身整个生命去跟他有连结的，而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你还记得大卫曾经在这一方面犯过错误，他可能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我们有又好又漂亮的车子，跟摩西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过了500年嘛，他的这个很多物件都有新的东西，都比以前进步，他觉得好像那样是尊敬神，所以他就用新的车子，用牛来载运约柜，神不喜悦，对吗？后来带来一些灾祸。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今天我们要留心对于这些我们的旧恩里面最核心的事情，我们不要 为了胜利或者为了更有效率而想出太多方法来。我想建造神的教会仍然经过这么多年仍然是老方法的，也就是神能够得到一批洁净自己，一批顺服神，一群有神的同在的人来扛抬耶和华的器皿，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可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神却安排另外那些物件，那些周边的物件，那些承载这些核心物件的其他的东西是用车子来装载的，并不完全因为他们比较重，因为其中有一些也没有多重，而且你不要忘记约柜上面还有基路伯，那些都有金子包裹或者用金子做的，那个也很重，金灯台是很重的，可是他们要用肩扛抬，可是其他的物件可以用车来装载。今天我要应用一下这些条例，这个不算太严谨的解经，也许有别人提到这个会有别的解释，你要允许别人有别的解释，可是你的牧师今天要用另外一个方向来诠释这一段话，诠释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只注意内在的生命，我们也要注意外体外面的那个框架啊，那是用来承载我们内在的生命的。你知道圣所里面那些物件，金灯台、金香坛、约柜等等东西，是神安排了有那个木板竖起来，那整个帐幕再加上上面的遮盖合起来，把它们包装在里面，对不对？你也可以说保护在里面，用这些把它框起来的，遮盖起来的。而这个木板是皂荚木包金，那个栓也是皂荚木包金。皂荚木是那个地方很普通的建材，其实也不是太高级的建材，是很普通的建材而已。有的人觉得这是用来表明我们的人性，就像黄金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表明神性一样，黄金有一些特质被用来表明神性，比方他不太会生锈，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讲，至少就我们所知道他是不会生锈的，他甚至也不会产生像铜产生的铜绿一样，他总是光亮如新的就像神一样，神是常新的嘛，是不是？它不会变旧。黄金的比重特别的高，你如果有时候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人拿一块金砖，然后很轻松就拿着，那个导演有一点不够有常识。金砖如果像这么大一块，至少有二三十公斤重，拿起来应该要有一点分量的感觉才对的。因为它的如果跟你知道500cc 的水多少啊，你们很多饮料都是500cc 的水，对不对？如果金子跟那个一样的重量的话一样的体积的话，差不多有10公斤重。可能这也用来表明神是很重的，就像神充满了荣耀，那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金子历世历代从来没有失去人的喜爱，它是一直被人喜爱的，所以一直也是有价值的。神也是这样，金子还有一个特点，它很柔软，你如果看到有人戴着一个黄金戒指很圆，一定是 K 金的，一定有别的掺着别的东西混在里面的。如果100%的黄金你戴在手上一定不会维持很圆的，因为它很容易就改变形状。你不觉得神也是这样吗？无论什么形状，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都可以，神都可以彰显在那里。这是我们用这样来解释圣经里面为什么 常常用黄金来代表神，所以这个木板啊、栓啊是皂荚木包金，有的人觉得那个是代表了人性披上了神性。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些物件，这些木板啊、帐幕这些，你知道核心的物件所代表的意义，也是代表我们的侍奉，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主要的侍奉的核心内涵。可是这些侍奉，无论传讲神的道，无论我们追求敬拜赞美，追求神的同在，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进行的，对不对？是在教会的聚会里面进行的。可是聚会呢，是属灵的事。主说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那就是有他在他们中间，就像一个教会一样。可是这个聚会常常需要一个外面的框架，它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是在户外聚会，可是无论怎么样，多半的情形我们需要有一个建筑物，我们在里面聚会，在很多方面都更方便。所以我们把聚会的地方称它叫教堂，那是一个包裹那个核心物件的一个外面的框架，这样你懂我意思啊？就像会幕所代表的一样。所以关于核心物件所代表的，我们说必须用肩扛台。你想到它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有什么策略、有什么方法要来经营它。可是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是就像外面的框架，像教堂一样，那是用车来装载的。会不会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它是我们要去留意、要去学习、要去找到怎么样做会更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像一幅画多半都会加一个画框，对吗？你不要因为画框而不看重那个画啊，画框无论多漂亮，那一幅画的最主要是画而不是画框嘛，是不是？可是另外一方面，画框还是需要的，对吧？因为有画框，画比较容易保存，比较不会损坏啊。有点类似像这样，神也让那些核心物件外面有像这样的包装，有外框。旧的聚会如果表达了那些核心的价值，那么一个聚会的场所，比方教堂你也可以说就像这个外框一样。中世纪欧洲的教会，他们很注意这一方面，所以他们建造的教堂都很讲究。我不是特别安排的，可是我们今天讲这个，刚好这个礼拜六加入姊妹要给我们讲歌德大教堂，那是用来表明他们中世纪怎么样建造教堂，想表达的含义，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态的教堂。哥德式的教堂最主要一个特征就是有尖塔，对吧？有的有一个尖塔，有的有两个尖塔。有人觉得他们当初这样造，其中一个含义是借着伸向天际的高耸的尖塔，要来表明一种让人更靠近天堂、靠近神的一个氛围。甚至那个尖塔的样式让人觉得好像是就像今天的火箭一样，火焰式的冲向天际，有点这个意思，来表明我们的心向着天而去。在这些中世纪的教堂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也是人去参观的时候一定会去留意的，就是他们有很多彩色玻璃，有没有？上面画了许多的跟圣经有关系的图像，都是很鲜艳的颜色，很漂亮。你知道弄那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多半的百姓是不识字的，人识字是少数的人，那种很多人识字是很近代的事，你知道，所以他们借着那些图像或者借着教堂一些雕刻，好让一般的百姓也可以学习圣经里面的事。而 那些教堂实际上他们的平面图他们的设计常常都以十字架为主要的项目，有的很单调就像一个十字架，有的加上一点变化，所以那些教堂的建筑都有那个含义，很注意这个。他们常常注意怎么样开窗户来采光，因为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开一个开关有日光灯，可是他们又不会把它弄成非常亮，对吧？你去过欧洲那些中世纪的教堂里面总是带一点暗暗的，他们觉得那样更容易表达一种神秘肃穆的属灵气氛。欧洲最有名的哥德式教堂之一就是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我今天找了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你想要认识更多，欢迎这个礼拜六参加戴嘉儒老师的讲座吧。这是在德国科隆火车站附近这个有名的大教堂，它有两个尖顶，你不要看它这个建筑，你知道它有多高吗？这个尖顶最那个，它两个尖顶不完全一样高，差一点点，它的高度差不多跟我们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星光大楼一样高，差不多有50层楼高左右，157公尺高。它最顶端的那个小小的尖尖的东西，他们在教堂旁边放了一个样本，在广场上，那样本比人高很多，很大的一个，看那个尖尖的地方。我们看下一张，这是从莱茵河远眺这个尖塔，像不像要带你冲向天际的样子？哦，下一张，这颠倒过来，在尖塔上，我猜他们在直升机上照的嘛，往莱茵河看，你看不到下方，下方是莱茵河。嗯，再来，这是它的夜景，都很漂亮哈。好，下一个，以前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讲过，科隆大教堂还有一个宝物在里面，就是东方博士的遗骨在那里。我不太相信那是真的他们的遗骨了，他们中世纪的教会喜欢弄这些东西，他们叫做三王神龛。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东方博士是三个人。再来，这就是彩色玻璃常常看到的，对吗？我们通常在欧洲如果进了教这种教堂，都会一个一个彩色玻璃去看看他到底在表达圣经哪一个真理或者哪一个人物。好，这是他们的一个门附近的一个雕刻，他们也用雕刻表达同样的事。再下一个，这是那个尖塔，其中一个尖塔的内部，它尖塔的外面看起来有点黑黑的，哦，不是那么鲜艳，里面很鲜艳的色彩，对吧？嗯，再来，这是他们的平面图，科隆大教堂平面图，我们从外面看好像没有这么单调，哦，可能大致上内部是案子这样，像不像一个十字架？嗯，还有下一张吗？我们都是后面讲的。嗯，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比方改教以后，教会就更多的注意内在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历了比方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内住，尤其近代的教会，他们有的就开始变得不看重这些外面的建筑物。嗯，很好，经过这样的过程很好啊，让人明白，教会不是用外面的建筑物来定义的，嗯，让我们更专注于内在的经历跟操练，因为那个才是实际的，那是属灵的本体。嗯，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并存，不是吗？哦，有的时候注意一下教堂的样式，我知道以我们教会来讲不太容易啦，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公寓房子里面，再怎么样都很难弄出尖塔，弄出这些东西来。可是其实我还是很想有的时候加一点什么东西来， 表达一点，让大家来到会场的时候会更容易意识到属灵的事情。虽然我期待弟兄姊妹都那样遇见主，你们来到会堂就只想闭上眼睛去亲近主，但是对有一些人而言，有外在的东西也很好。我曾经很想要买或者是自己制作像彩色玻璃一样，我们不容易用彩色玻璃，那是造价非常高昂的，但是可以做成贴纸，你看过人家用贴纸贴在我们这边玻璃上，我一直还没有顺利的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好，我们回来看这个会幕。我们刚提到那个木板呢，拴的都是造假木包紧人性，穿披上了神性，让我们也留心，让我们的教堂也常常披上神性吧。虽然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指着要像他们一样把它装潢得很豪华或者是很特别。我觉得如果你在一个聚会的地方，你常常维持那个地方整齐清洁，我觉得那个也包含这个含义，让它更有神性的味道，对吧？我想我们的神喜欢干干净净的，也喜欢更整齐一点。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个，在会堂我们一定把椅子排整齐，如果以前我们的椅子诗本直接放在椅子上，我们一定会排整齐，不会拿着诗本放到椅子上就这样呼丢上去，椅子呼诗本变成这样，我们一定不会的，一定一本一本的把它摆得端端正正很整齐的。那些弟兄姊妹来聚会以后，他们走的时候诗本怎么摆是他们的事，可是我要让他们来到聚会的时候看起来是像这样。以前有时候我从年轻的时候被邀请到别的教会去讲道，我常常喜欢很早就到，我常常到的时候他们的同工都还没有到，弟兄姊妹都还没有到，我如果看他们聚会的地方椅子不太整齐，我都会先帮他们把它排整齐。因为有的人聚会就是那样子就聚会了，就是我一直都有这种蛮龟毛的样子。可是当然我想披上神性更要紧的是内在的事情，当你聚会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那是在给这个框架给神的家包上金金，对吗？你带着渴慕的心来，带着神的同在来，我们应当留意我们的会堂里面应该常常充满了祷告跟敬拜。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偶尔我们把会堂借给别人，甚至不是基督教的团体，偶尔，可是那也都是知道教会应该是一个神圣的地方而会谨慎行事的团体，他们不会在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的那样的团体。其实不是只有会堂，这些会幕不是只在讲到教堂而已，只要有神的儿女在的地方就会有这个会幕，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像会幕一样，对吧？你的家也是，你有没有留意让你的家人性披上神性，那里住了一些人，对吧？我们这些都是很有人性的人，有时候有一点点那样，可是留心让你的家披上神性吧。那个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家里的摆设，对吧？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去一位弟兄的家，后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妻子跟我说他是一个弟兄，他怎么会摆那种衣服穿得很少的女郎拍摄成的阅历在客厅里面啊。我们要留意这些，对不对？你墙上挂的东西，家里的摆设，可是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房间或者家里有一个角落，有可能只是一张椅子，你常常在那边祷告，我觉得那个地方会特别被神分别为圣，就是别人没有带着这个意识进到那个地方或者坐到那张椅子上， 可能会没想到为什么 不明白为什么，就意识到一种神的同在，一种神同在的威严、圣洁等等。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可以留意这个。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好，一阵子以前我传给大家过，叫做 War Room， 就是战争房屋。那是在讲到有一个非洲裔的妇女，美国有非洲裔的，就是黑人妇女了，老妇女，怎么样帮助她的接触到她的人，包括她邻居，有一对夫妻，他们的生活、婚姻生活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女士到她家来，后来她帮助她啊，其中一个就是示范给她看，她遇见类似她遇见那些难处的时候，他怎么样解决？他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美国地方大，有一个地方叫 walking closet， 就是像更衣室一样的地方。他那个更衣室啊，他常常在里面。他有一个长纸还是类似一个月历一样的东西，他会在那边记一些事。那是他祷告的地方，那部影片就在讲所有那些他遇见的难处，后来怎么样经历神的作为，都是从那个房间发出来的。所以他称那个房间叫做战争房间，征战的房间。你们看过那影片吗？我有那个影片，如果你要来可以我借。不过 我这样其实很冒险。我以前有受难记的影片，我借给弟兄姊妹，后来我因为我都常常没有记下来谁跟我借，所以我现在不知道那个受难记的影片在哪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记得你跟我借过，还摆在家里某一个地方，找一找还我好吗？如果有人要，会后可以来跟我借。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在《荣耀的光辉》罗宾人师母的传记里面有一章叫做《造就出信者》，那是在提到有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那个年轻女孩后来嫁给一个牧师，比她小八岁的一个牧师，那个牧师叫 Joseph Wandermacher， 我们习惯称他叫万老牧师啊。很可惜我没有亲自遇见过他，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我去过他的附近的一个 town， 但是我没有特别分出时间去看看他。可是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他儿子，他儿子曾经是神召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所以我们称他为万老牧师的弟兄。我们以前有的时候讲到会提到他，他年轻的时候得过很严重的家庭遗传的疾病，就是结核病，不只是肺结核，骨头结核，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死于这个疾病。可是后来他遇见了五旬节运动，他听说有人有教会为疾病祷告，他去了，后来得到很奇妙的医治，他活到九十几岁，我忘了，反正活到很大的年纪就是了。他的妻子比他早去世，因为他比他大8岁，活到92岁还是怎么样？我讲的是他妻子的故事。他妻子叫做 Helen 海伦，他的父家的姓是 In， 就是那个客栈那个是 INN。Helen In， 我们叫他殷海伦。后来他结婚了，我们叫他万老师母。他父母是在西安城非常敬虔的一对夫妇。可是这个女儿开始长大，进了学校，年轻的时候他离开主，他不愿意参加聚会。他的父亲常常为他祷告，他也知道。他说有的时候他父亲出门上班，他有事进到他的房间，就会看到他父亲的一张椅子那里有一堆水，他知道那是什么。他父亲总是跪在那里为他祷告，流泪为他祷告。他都知道这些事，可是他还是心很硬，还是都不去聚会的。其实不会啦，我告诉你，那些东西都放在他里面。有一天天气不太好，他的家人都去聚会，有一个下午，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弹琴，他会弹琴，他弹的是圣诗，他虽然不去聚会，因为从小的环境就是这样，他弹的那种圣诗还蛮属灵的，叫做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吗？他一边弹，就是这个时候圣灵做工，很多父母多年的祷告，你一定不要灰心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些祷告将要带出果效来。他停下来，他问自己说，今天如果主来会是我加冕的日子吗？当然他知道不是，他觉得他应该去聚会，他希望他去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不要看到他，可是偏偏只有剩下一个空位在那里，就正对着他爸爸。他坐下去，他刚坐下去，就远处就有人说了一个方言，而且有人翻出来，他根本听不清楚那人说什么。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人起来说什么。那个人起来说，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不把心归向主，主不再给他别的机会。在会众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是罗宾森师母的同工 Elder Brooks 布鲁克长老，神感动他，他就站起来就走到 Helen Inn 的旁边，手放在他的头上。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长者，这个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所以他叫他 daughter， 叫他女儿。他说，女儿，今天不是你把心交给神的时候吗？就是给他讲这一句话而已。英海伦就开始哭泣，然后那天他把心归向主。那一章荣耀的光辉那本书，那一章是在讲到后来罗宾森师母怎么样帮助这个年轻的女孩，一个出信的人，后来他被神使用。讲了这么详细的故事，提醒你，你的家要不要有一个战争房屋啊？有一个你祷告的地方，也许只是一张椅子，你常常在那边亲近神，那个角落将成为圣地。希望你也有这种地方。我们刚提到会幕的木板是用银的底座、带卯的座，还有旁边那个皂荚木包金的栓来固定住，来连结，使它稳固的。你知道联络整齐是神建造他的教会的重要的项目，对吧？联络整齐，也许我们可以看两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这句我们一起读，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还有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来，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保罗说的，建造教会应该是这样。联络整齐是建造会幕的要点之一，也是建造教会的要点。包括比方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敬拜、你的侍奉，都应该注意联络整齐这一件事。比方呢，我们聚会有唱诗歌、有敬拜的时间，你除非你是不能讲话的，你不要不开口嘛，不要觉得反正有别人开口就好了，我们大家都要在里面有份。可是有的人开口，他就大家都只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声音特别的大。你如果声音特别的大，你可能要稍微收敛一点。你说我收敛就很不释放，学习吧， 那是可以学习的，释放不释放一向都是可以学习的，而不是非要怎么做不可的。嗯，是如果你声音小，你就稍微大声一点。简单说，我们这样说，你要让别人听得见你的声音，可是你也要听得见别人的声音。以前我们在教会参加诗班的时候，诗班指挥教导我们的事情，他说你唱的时候你自己要唱，但是你还要听得见别人的声音。当然这是指着你自己很卖力的唱的。如果你不够卖力的唱，那你也需要听得见自己的声音。怎么样又听得见自己的声音又听得见别人的声音？揣摩一下吧，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尽量这样，这很有帮助。也就是说，你就是在敬拜的时候，虽然你是向着神，你还是会意识到旁边的人，你是在跟大家一起在敬拜。这一种想法很帮助我们在其他的方面，我们有那种身体的意识，留意到别人，不会只是整个专注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包括了服侍的时候，你自己尽心的服侍，可是你也会留心要让别人也可以参与。在我们中间，我常常遇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做一件事，也很热心愿意做，而且能做得很好，可是他们会留意，哎，旁边有人他们比较少参与服侍，他就会让出来让旁边的人可以参与这样的服侍。我觉得这是非常高贵的行为，非常好的事。试试看学习这种联络整齐，像这些都是我们要刻意去学习的。我们在世上与神同行，我们说过就像行军一样，而军队一定要行伍整齐，对吗？要留意这些事。而且是整体的，人少的时候也许容易，人多一点就不太容易了，对吧？在这一方面我要引用孙子兵法里面的话，孙子兵法四篇的开头说，凡智重如智寡，分数是也；斗重如斗寡，行名是也。你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 我写在 PPT 里面给你看，看你知道我的，这样知道我刚刚讲的智是什么智了。凡智重如智寡，分数是也；斗重如斗寡，行名是也。现在知道字了，还是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对不对？来，我稍微解释一下，那意思是说，治理很大的一个军队，你要能够像治理一个小军队一样。如果你做出一些分别啦，一些编制，有各样的行伍的安排，你就有办法，虽然是一大群军队，你却像治理小军队一样也能够治理得好。这就有点像圣经里面神要摩西找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等等这样。用在教会里面，我想教会里面有团契、有小组，有的时候某一项事工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同工群等等。而我们现在也常常利用现代的科技，比方用脸书啦、用 LINE、微信啦等等，这些群组也都有帮助，对吧？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不同的小组啦、团契啦，或者是一个同工特别的服事的项目，一个同工群，他们有这种 LINE 的群组，这些都有帮助，让大家连结得更好。后面那一句话，斗众如斗寡，行名是也。有人认为孙子的意思是指挥一个大部队作战应该要像指挥一个小部队作战一样的顺畅。你知道很不容易哦，你会发现不容易顺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怎么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号令，而能够同心合意在同一个方向里面往前去呢？在这一方面，可能用在部队，他的指挥啦、他的传达，像通讯都是很重要，所以在部队里面通讯兵非常重要，对吧？一定有通讯兵在那个主帅的旁边的，因为他随时要传达事情。有时候他们要用外面的 方式也传导，比方以前的部队一定有一个军旗在那里，那个大旗，那是为了要来使群众有一个核心，你能够传导的好。有时候他们用战鼓不是吗？像美国有一些战争，他们那个战鼓就有传出来传说的很重要的故事，那些打鼓的人决定了战争的输赢。在这一方面，曹操对孙子兵法对这一段话的注解是：旌旗曰行，旌鼓曰鸣，那个行名是也，他就用旌旗跟战鼓来讲这一件事情。我自己许多年来讲道或者带领聚会，我都注意这一件事。教会应该有鲜明的旗帜，让神的百姓知道他们追求跟侍奉的方向。现在的教会也很多人注意这个，不过他们弄了一个很快就让人容易跟上的一个旗帜，一个方向，因为很容易了解，就是我们教会新的一年要增长50%，类似像这样，增长多一点，所以那个常常如果一个领袖把这个旗帜弄得鲜明，常常会在教会里面带来一个号召力，很有力量。但是我从出侍奉组就不觉得那是教会的应该列出标出来的大旗，标出来的一个清楚的一个鲜明的旗帜跟方向。我们常常给大家指出我们追求的方向，对吗？我今天不要多讲这些事了，这是我们差不多每一个聚会我们都提到的。其实我不只是带领教会这样，我在教大家辅导谘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些人辅导谘商只是为了让对方舒畅一点、愉快一点，世俗的辅导谘商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想要我们跟他有份。我们辅导谘商的目标是期待人变成像王子一样、像公主一样尊贵，可以自己决定事情，而且往好的方向决定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无论是像这些事，或者是教会的行政管理，我们都为人指出一个人得医治或者是教会的方向目标是什么。我们一向没有把人数增长列为主要的目标，虽然是很重要的目标，可是我们要人生命像耶稣，我们要人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管理啊，这些事，对吧？神造亚当要他们管理。在传统的战争里面，战鼓是影响非常的巨大，鼓舞士气也是在传达指挥官的号令。治理教会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怎么样布打是很重要的。有的服事组的人，我讲的不只是传道人，也可以包括一个团契的负责人，或者是小组长，或者一个主日学老师，你一定要留心怎么样布打事情、宣布事情。在教会里面的报告是一门功课，你要留意我现在这样讲是不是让大家都知道。比方你有一些同工，比方像主日学，我们每一个班常常有4到6位老师分成两组，当你有一个你那个班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这些老师都知道？你一定要留意嘛，任何工作都不应该是那个其他的老师或者其他你的同工是在你不打给大家的时候他才知道有这件事，对吧？你在媒体上常常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被人家批评，这个不是吗？其中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副手，然后他跟记者说：“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你知道在一个任何一个团体里面，你要把这个行政工作做得好，你不能这样。你有时候为了要做到这个，你需要忍耐一个不方便，可是你一定要留意这个。当我报告一件事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场？而且这些人了解不了解我们所报告的？很多事情我们都要留意，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在教会里面，所以像这些事都是我们要留心学习的。 不能像那些核心物件一样用肩扛抬说我们只要生命好了就好了，不，这些事有时候你需要刻意的去留意去学习，要用智慧的，而不是说我们属灵就够了，有神的同在就够了，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讲的是用车装载的这些方面。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整个帐幕用木板做栓这些弄了一个框架，可能上面盖的东西对吧，那东西叫帐幕。来，我们来看看那张图，对不起，我刚刚提到那个万老牧师，我有他们的照片给大家，我们刚刚提到他们，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就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家。万老牧师是拉小提琴的，他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音乐，很有音乐的天分。那个儿子叫 Philip， 那个大儿子以后成为神召会重要领袖，他六十几岁的时候我看过他。下一张是殷海伦年纪大的时候，好，下一张呀，刚刚那个帐幕上面有四层，第一层最里面那个最漂亮那个叫帐幕，其次白色那个是用山羊毛织的，那个叫做罩棚，罩上去那个罩棚，再来是染红的公羊皮，那个是罩棚的盖，上面呢是海狗皮，罩棚的顶盖。啊，这四层的名字记得了吗？帐幕，然后呢罩棚，罩棚的盖，罩棚的顶盖。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26:1-14。那你很详细的讲他们应该怎么织这个，我们不要读，可是我一边讲会告诉大家。当他在织那个帐幕跟罩棚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分成一幅一幅的织的，它不是整一大块，每一幅宽是四肘，长有帐幕长有28肘。你还记得那个帐幕是长宽都是10肘，所以这样十肘应该30肘对不对？可是最里面那一层只有28肘长，所以会有1肘离地。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第二层就是罩棚，那个白色的羊毛织的那个罩棚，它一样是宽4肘，可是长就30肘，就全部到地了啊。它的长，它的纵深呢、是30肘，可是还要垂到后面那10肘，所以一共要40肘，对不对？它每一幅宽是4肘，所以一共织了10幅，刚好40肘，这样听懂吗？可是那个山羊毛织的那个罩棚多织了一幅，11幅多出来那一幅在最前面门口的地方遮翻起来盖着，就像我们的领子一样。我觉得那个可能有一个作用，当它上面再盖上别的东西，罩棚的盖跟顶盖以后，它整个看前面会稍微突出一点，对不对？我觉得那有一点像牌楼一样的味道，很可能也防雨。我的意思是说，你常常进一个地方，如果那里有屋檐，那里都会滴水，对不对？可那个地方如果高起来，水会往其他地方流，它就比较不会滴在前面。这是我猜的啦，我不知道当初神那样做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到的是，他们织的时候是这样分成一幅一幅的织，然后每织好一幅，跟另外一幅就把它在缝起来，再连接起来。可是前面的5幅连接起来以后，后面的5幅也连接起来，然后这两大块就不是缝起来的，他们用了金钩去把它扣起来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个意思，你想想看，当他们在织的时候，如果他那时候没有机器啊，都用手织的，如果整个织一大幅的话，那我想能够参与那个工作的人就少多了，对不对？顶多只能围在四围这样去织，可是你如果分成10幅来织，那每一幅有好几个人，好几个妇女一起来织，很可能可以参与的人就多，对吗？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应该留意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一个人就做全部的，而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是神的简单的法则，对吗？嗯。像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教会都有他们很好的做法。比方，如果有神学院的神学生，神学院安排他们在教会里面实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有的神学生到教会实习，只想着说要在那边有讲道的机会，不要只是注意这个。你应该留意，你一边在那里参与服事，一方面应该留意人家教会是怎么做这些事的。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像我在台上告诉你这样来教导，你需要看，而且你需要看一段时间，认真的看各个方面。不是所有，比方在我们中间一样，不是所有我们做的都可以成为你的榜样。也许有一些地方我们做的不够好，或者有缺失，你仔细看，你也会看到这个。无论让你拿来做榜样，或者拿来做见解，这样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嗯，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学习这个。你在职场上也是这样，你出到一个新的职场，你不要很快对那个办公室那个公司有许多的批评。嗯，先看嘛，人家你看为缺点的地方，说不定是从他人家很大的优点里面衍生出来的。你只看到缺点，没看到优点，就很可惜。嗯。这帐幕的那些材料，比方像细麻，可能是帮助我们学习服侍的时候要心要细腻一点。我们服侍的时候心要细腻是很重要的学习。我自己很引以为傲的，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同工，他们无论负责音控、负责爱宴、负责清洁的工作、影印、电子产品、财务等等，我们那些同工几乎都是很注意细节的人。有时候他会主动的注意到我们原来并没有交代他们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这样你会减少破口。这帐幕的材料还有蓝色线，可能那是天的颜色吧，提醒我们的服饰要常常有属天的样式，不要只注意人的情欲跟喜好就好了。还有一个材料是紫色线，那是那个时代君王的颜色，也提醒我们的服饰要带点尊贵的样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对我来讲尊贵包括这个意思。比方我们每一年有两次营会，春令会、秋令会，虽然我们要大家报名详细的填写你哪一餐要吃饭等等，我总是交代我们的同工要比报名的那个数目再多预备一些，我宁可让大家多了，我不要让大家吃不够。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对吧？神的家应该是像这样。朱红色线，我想那是代表救赎，提醒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带着基督救赎的舍己跟谦卑。我讲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今天多拖了一些时间。内地会，中华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工作，比较少人晓得内地会所以能够运行的这么好，跟两个人有密切的关系，就戴德生的妹妹跟他的妹婿，他的 妹妹叫 Amelia， 他的妹婿叫做 Benjamin Broomhall。他们没有到中国宣教，可是因为他们关心的中国宣教，所以他们都有中文名字。他妹妹叫做贺美，戴贺美，恭贺的贺，美丽的美。他的妹婿叫做海班明，海班级的班，一班两班的班，明白的明。哦，我有写在这里。他们海家是宣教家族，很多人都宣教士。当初戴德生全心全意要他的妹妹到中国宣教，因为这个妹妹是他最好从小就最要紧的属灵同伴。他妹妹跟妹妹有这个感动，连他的结婚他戴德生都开始有点反对，他要他去做宣教的，不要嫁给海班明。 可是后来证明他们那两个人好好跟水主是对的。后来内地会本来是一个人家觉得那是一个怪咖才会，因为戴德生要穿当时中国人的服装等等，因着海班敏的行政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最被人家看中的才会。他的妹妹专门负责宣教士的招募审核训练。我以前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提到，我们华人欠这对夫妻很多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很多华人的宣教工作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像这样一个事工，有做这个的，有做那个的，对吗？有的时候很亮丽，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不是，可是神的工作就是需要这样。这些都是我们要下功夫去学习的。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分工，使徒们负责传道，巴拿巴是一个劝慰人的人，你也可以说像教会的辅导智商的重要同工，还有负责饭食事务的斯提凡，还有一个人在市政府管财务的，初代教会这样的人叫伊拉都，你听过吗？有可能他也在教会里面管财务。教会应该这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89首。